这一个月我都在下面带青少年的小孩子，所以这是我其实头一个主日在上面去跟大家分享啊。那今年呢我们教会大家也看到我们的这个玻璃内上写的，今年我们的年度主题呢是归回与重建。讲台的同工们呢也希望我们就是一上来介绍头一个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也介绍一下这个归回与重建的这个背景。那我就现在稍微有一两个 slide 稍微介绍一下关于归回与重建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呢是在历史上有一段这个归回与重建的这个时间啊，大家都能看见这个 slide 是吧？那这里头呢记录这归回重建呢是在两本的历史书以斯拉和尼希米记，然后呢也有三部先知书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书都讲到了归回与重建。那我们也知道是在那上一个礼拜徐娟师母也讲到了一点这个重建的城墙，讲到尼希米记重建城墙的这一部分。那我们今年呢可能也会有讲台的上面呢也会围绕这个主题呢会有更多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以色列这是一个大致是一个时间表那是这个归回与重建的以色列的这个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主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公元前主前586年呢，因着以色列长期的悖逆神的教训，他就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毁灭。那之后耶路撒冷呢被加勒底王所毁灭，整个是城被焚毁，以色列大多数人就被杀，余下的人就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下呢有70年的时间，一直到主前538年波斯帝国兴起，那取代了这个加勒底，然后神呢就感动了波斯王古列，他就命令以色列的省长所罗巴伯，我们看到在这里，然后还有祭司约书亚带领了大致50,000犹太人回归到耶路撒冷。那他们回归的第一件事呢是重建了神的祭坛，他们的目标呢是要再重建神的圣殿，但是有很多外邦人的阻挠，花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在主前516年圣殿才完全的建好。那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打那以后呢，在那以前以色列人也去跟外邦人拜很多别的神，做很多行淫乱的事情。在那以后呢，以色列人也还是有犯了很多的错误，也有很多的这个不讨人喜悦作恶的事情在他们以色列民中发生。但是呢他们再没有去就是去拜别的神，他们就是从那一直以后呢就是认识到神是他们的主宰，一直都是在敬拜神了。那在这期间呢，我们也看到有两个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这两本先知书呢也就是讲到这个时间的先知和预言。那在他们第一次回归以后呢，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那这时候呢又有一个文士叫做以斯拉他带领第二次的以色列人的回归。那这次回归呢，他不光是重建了那个圣殿和敬拜的地方，他是把摩西的律法重新跟以色列人民声明了，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几十年，几代人过去了，很多的律法，很多的这个要遵行的规条呢都已经丢失，所以呢以斯拉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他重建了这个以色列人民的这个的信仰在这里面。那期间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将近12年的时间。那这时候呢就是从以色列人的第一次回归呢已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他们周围呢还有很多外族人跟他们混居在一起，那他们也受了很多的欺凌，非常的动荡。那这时候呢尼希米呢是在波斯的这个王朝里做一个高官，做酒政的，他呢听到了消息以后呢就向这个波斯王去要求，然后就被派回到耶路撒冷修建城墙，那是带领了犹太人的第三次回归。那他很快的时间就花了好像我不太记得是十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城墙 具体我不是很记，就把城墙非常快的时间，好像五个月，先记下，这时间就把城墙完全的修好了，所以这个非常的惊讶，就真是靠着神的力量。那自此呢，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很安全的家园，就不再担心外邦人的欺凌。那这是当时的重要的历史事实。嗯，那尼希米呢建完城墙以后呢，他又回到了波斯王他的职位上。那事隔了十几年以后，十二年以后，以色列的虽然呢他们身体上都回归了，但是周围也安全了，但是心里呢就反而是慢慢的远离神，的风气越来越坏。所以尼希米呢不得不第二次再回到耶路撒冷，就推动了第二次的回归的改革。那这时候呢，神也兴起了另外一位先知叫马拉基。马拉基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我的信使。那神用马拉基来传扬的信息，那也配合尼希米的改革，在这时候呢来重建犹太人的这个敬拜，重建犹太人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不但他们要归回，他们还要重建。那马拉基书呢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今天呢选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从马拉基书里所开始的。好，那我关于这个归会重建的背景呢，我就在这里介绍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还有更多的同工会在今年的时间里会讲到这方面的经文。好，那我们在进入今天我们的信息以前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爸父神，真是感谢赞美你啊，你赐给我们这么好一个教会啊，真是让我们一起能来一起分享学习你的话语，也就求你亲自的洁净我们的讲台也真是让我们的心真是被你的话语所激励，让我们心能够回转让我们真是回转到你的福分当中，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求你看顾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好，那我们就讲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呢，其实马拉基书是一个非常写的非常有意思的一部书，它里头用了很多的这个反问句就是很有意思有很多问答在里面，大家如果去读的话那先知马拉基呢当时对以色列犹太人的生活行为呢有很多的这个指控那他就指出他们很多不好的行为，在这里呢可以大致可以分为六点。他讲到以色列人，他首先是怀疑神的爱，当神跟他们说我爱你们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回答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他们就以色列人就怀疑神的爱。另外呢，他们的敬拜也开始流于形式，他们把一些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就是那些不好的，不是把顶好上好的出熟的献给神，把那些不好的拿来献祭来凑数。另外他们也不守律法，他们就开始娶这个侍奉别神的外邦女子为妻，那这是以色列历史上很坏的一个他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那这样的经常就会把他们心带歪去侍奉别的神，所以呢他们离弃自己幼年的妻子，娶这个侍奉别神的外邦女子为妻。另外呢他们也以色列也在公开的质疑神的公义，他们就看到有一些作恶的人呢反而发财致富，他就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就是他们质疑神的公义。另外呢在行为上呢，因为他们心里的质疑神的地位，他们行为上呢也就反映出来，行为上呢他们就是在也是抢就是夺取了神的供物跟着就是说他讲就在你们当献的十分之一和当相当的供当献的供物上来夺取神的供物。那也讲到第六个呢是他们轻看神，他们说你们侍奉神是徒然的。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些所有的指控呢是虽说是对当时的犹太人的指控，但是跟我们当今的基督徒的属灵状况呢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在被这个世界被撒旦所掳去，但是呢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着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都被主所赎回。所以说我们都是作为赎回的基督徒，我们周围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好，我们周围环境常常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软弱， 也看不到神荣耀在我们生活中的彰显。慢慢的，有时候我们就慢慢的会对主的感情呢，跟我们回想跟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的热情，有的时候又慢慢就会不冷不热起来。这就进到跟这个马拉基书中所讲到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一点类似这么一个境地。所以呢，我们讲到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祝福中，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回归与重建。我们能重新回到神的祝福中呢，就要在马拉基先知所写的这每一件事上，我们都要仔细的思想，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重新转向主，远离主看为恶的事情，不断的重新的认识还有经历主的爱还有主的丰盛。好，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很直接的，一般就说那我们今天是要在讲十一奉献 那我们看到这经文呢，确实是在围绕着十一奉献的一段在讲述。为什么现在我突然有这样的从神的感动是要分享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虽说现在周围的经济环境这几年都非常的差啊，但是我们教会呢其实真是受神的保守。我们的奉献呢，我们刚刚过了年会，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奉献，我们教会财务上真是没有任何的缺乏，就是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愿意的被这个教会的摆上。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呢虽说讲到的是财务金钱的奉献，但是我们真正看到呢，神不只是愿意在金钱上财务上祝福我们，也包括在所有的事上神都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仔仔细细的看这段经文。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让我们带着一点问题来想。那这里讲到奉献，讲到祝福，那么十一奉献和祝福到底有没有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新约的，这是在旧约里记述的一部书，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那我们在新约的神的恩典时代，我们还要不要做十一奉献？那我们的奉献能不能换来神的祝福？那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靠我们的工作，靠我们的努力，能不能换来神的祝福？好，在我们进到经文更多的以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我最近刚刚听来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可以稍微活跃一下。这个故事呢就讲到有一个农夫，一个农夫，这农夫种地，他种那个胡萝卜。然后有一年呢，他这个收取了一个很大个的胡萝卜，相当大，我不知道多大了，那就是你们都没有见到那么大的一个胡萝卜。那他就想了，哇，这么大一个胡萝卜我这辈子都没见到过，我可能这辈子再种下去呢也不会见到了，这是我可能见到的最大的胡萝卜了，但我一定要把它拿给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敬爱的这个国王。他就拿这个胡萝卜去献给国王了。那国王看见就非常喜悦。那农夫说说这个尊敬的国王，因为我得到这么大一个胡萝卜，我这辈子可能都种不了这么大的胡萝卜了，那我就把这个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尊敬的王。那国王就非常喜悦，说好啊，那我就把那胡萝卜就收下来了。然后说，那我在你那片地周围呢还有好大一片地，比你那地都大十倍的一片地，那都是我的地，我把那片地现在就赐给你了，你就可以去做更多的农业，就是也祝福你。那这时候呢，那农夫就很高兴，就回去了。那在国王边上站着一个宰相，这宰相说：“哇，他就是一个这么一个胡萝卜，你就给他这么多的这个恩赐，那如果我给你一件珍宝，你还不定要给我多少恩赐呢？”所以他就想了想，第二天他就来见这个国王，他说：“说尊敬的国王啊，你知道吗？我在做宰相以外，我还有一个嗜好。”我这是要什么呢？是我这个培养这个良种的马。说我这有一匹啊，特别的，我培养的马，这匹马真是很漂亮，又高又漂亮，又真是千里马一样。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马，我估计这辈子再养也养不出比这更好的马了。因为你是我们尊敬的国王，我把这匹马献给你。 国王呢就看着他呢就笑了笑说谢谢，就把马收下来了。然后这个宰相在边上等了半天，说你怎么没赐给我点什么呀？然后他就去，他就好像在那等的挺焦急的。然后国王就看出他的心思来说你在等什么？那宰相就说了，你看那个农夫那么小一个胡萝卜，你赐给这么大一片地，那我还就想看看我给你这么漂亮一匹马，价值连城的马，你会给我什么？然后那国王就回答说农夫的那个胡萝卜他是献给我的，你的这匹马你是献给你自己的。所以呢，这就在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奉献和祝福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神如果根据我们的工作好坏来判断我们的话，我们的结局会是什么样。那刚才我们看到马拉基先知讲到了以色列人的有六条罪状，按任何一条罪状那都是死罪了。如果神也按我们所犯的罪来判断我们的话，我们可能跟那个犹太人的结果都差不多，就是他按照这罪行，如果神按照我们的作为来分别我们的话，那我们都是死罪一条了，我们早就灭绝不知道多少次了。所以呢，神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神非常的怜悯。在第一段这个三章第六节，神就一开始神就讲说，因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所以你幸亏以色列人的神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们这里要看一下背景，为什么神提到他们是雅各之子？我们也知道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人的被称为以色列是从雅各开始的。那耶和华说他不改变，他不改变的是什么？那我们下面这有一点的经文呢，就我们不用读，但是大家可以快快的看，这就讲到雅各他在窃取了这个长子权以后呢，他就出逃的时候呢，他在一个旷野这个石头上睡了一觉，回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那这时候他梦见一个梯子在那上头，这个天使上上下下，神呢就在他边上对他说话，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要把这个地方赐给雅各和他的后裔，而且呢他的后裔要像尘沙那样多，而且呢地上万国必因为他和他的后裔而得福。那神就给他了一个祝福，而且神也说呢，说神必和雅各同在，不论他往哪里去，他也必保佑雅各而和他的子孙，领他归回，就说他走偏了，神会领他归回，总不撇弃你，直到成全了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给雅各的一个应许是要让他们全家得福，也因着万国，地上的万国因着他们家得福。神这个应许是不改变的，因着这个神的应许不改变呢，所以神没有让这个以色列人灭绝。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这点，我有一点 highlight 这点，说要领他们，神要领他们归回这地，就说在以色列偏离的时候呢，神是要把他们拉回来的。那所以就看到神为什么要说下面那段话了，是在以色列偏离的时候是要把他们拉回来，免得他们灭亡。那我们知道神，我们的神是不能容忍恶的神，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他看到以色列恶，他不能不指出来，他就指出以色列偏离神的典章，不遵守。现在他就叫以色列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永不改变的神呢，真是有很多的慈爱，他不是说说你们要做什么，他只说你们要转向我，神我就转向你，神就是邀请他们回转，那我们就看以色列这里头有没有回转呢？以色列他们其实真是应着景象啊，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说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能转向呢？那以色列就是其实这样的，他们虽说已经他们心里实际上在讲说，我们不是回了耶路撒冷了吗？我们不是重新颁布律法了吗？我们不是遵守律法了吗？那我们还需要回转什么呢？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神实际上就是要他们在这里思考的是，真是就让他们思考在哪里回转。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回转，我们的路就是灭亡。就像 这基督徒也是这样，就像在约翰一书说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前提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虽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替罪的羔羊，使我们的责赦免了，但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才能进到神的祝福中。那同样的，这个在旧约也是这样，神就招以色列人悔改进到他的祝福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神是一个很主动的关系，他主动的伸手出来让以色列人悔改。那以色列人要做的呢，就是要真是很简单，那就是回转归回。就像我们神给我们做了一桌丰盛的宴席，那我们要不伸筷子不张嘴，我们也吃不到口里。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做的就是这件事情。神说，我们已经都给你预备好了，我的祝福是不改变的，是大的祝福，但是你们要回转，你们要去接受这个祝福。好，那以色列人就问说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了，我们哪里做得不好啊？我们如何才是回转呢？那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议题，说神在这里就给了一个很奇怪的回答。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说那我们一般就想到神让我们回转，那肯定是让我们心思回转啊，我们去敬拜啊，我们去每天在跟神亲近啊，那为什么神这些都不讲？神讲了一个很世俗的东西，神说你们岂可夺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然后以色列问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说，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香和当献的供物上。那这里就看到我们神给了一个非常跟我们沟通，跟我们这个世上很近的一个神说到的头一个回答，不是说敬拜，不是说亲近神的，是神说你们把供物先献上。这是一个非常的可能不是我们所马上能够想见的一个回答。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要仔细的去想一想神为什么这么讲啊。那这里呢，首先有一个概念，可能我们要稍微进去看一看，就说十一奉献。神的回答呢，实际上简短归开概括起来就是十一奉献。那什么是十一奉献？什么是神所说的当纳的十分之一？我们看这是从哪里来的。那最早关于十一奉献的记载呢，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还是在亚伯兰的时候，他的侄儿罗德被住在索多玛。那之后呢，有五个王来进攻索多玛王，把索多玛王打败了，把他的所有的侄儿和他们全家全都掳走了。亚伯兰听到了以后呢，他就叫了他的家丁，可能是300多个人，他的家丁只有300多个人，去追这五个王。你想想，这个五个王刚把一个王打败了，有五个王带了很多人过来，亚伯拉罕他这么去追，能不能打胜啊？从一般人的想法来说，这纯粹是就是送命去，但是亚伯拉罕呢，在追击他去打胜了，把所有的被掳的都夺回来了。那这里的工作呢，真是就是神的工作在里面，是神的得胜。那回来的时候呢，这时候有一个至高神的祭司，至高神的祭司撒冷王麦基喜德来给亚伯兰祝福。亚伯兰呢就拿出他的这个所得的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给了祭司。这是十分之一的十一奉献的开始。那我们就刚才我们讲到一段雅各的故事。当雅各在那里神给了他这个应许以后呢，那雅各马上就回答神说，他说呢，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就说神如果看顾我，使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雅各在这里也做了应许，那是以色列的祖先，他说凡神赐给他的，他拿十分之一献给神。那在摩西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十一奉献呢写在了律法中，他说凡以色列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以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教会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 为仇他们的劳。在民数记也说，说你小谕立位人，你们从以色列人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祭司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那实际上这里说的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把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拿给立位人，因为立位人呢是为神的祭司做事情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办事的优先次序，神有专，就是说神这个把十分之一的人分别出来，让他们做祭祀做会幕的事情。所以呢神要以色列别的人拿出那十分之一来拿出十分之一来供养他们。那这个利未人呢也拿出他们的十一分之一呢给这个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那这是实际上就是给亚伦的子孙来供养他们。这么就看到呢神所重点的是是要在律法上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知道律法，所以他有这么一个优先次序在那里，他要想让所有的人都要知道神，跟随神，不要远离神。我们也知道在大卫的时候呢，大卫有一个帐幕啊，他这24小时里头也都有祭司都有诗班。然后马太福音中那耶稣说这个少年官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愿意做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这是多少？这是100%。然后彼得对耶稣说，说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是说，我把我所有的100%都给你了。那还有一个，那耶稣叫门徒来说，说你看那个贫苦的寡妇，别人投进去的是他有的，是因为他们有余。那寡妇这两个小钱是他不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都投上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寡妇投上的呢，可能是100%还要多。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圣经的教导来说呢，那至少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找啊，没有讲到圣经说是我们是不是可以5%啊？神没有这么讲，哎，1/10好像是我看见的最低的线了，其他的都是比这更高的。那实际上的圣经的教导呢，就说我们11奉献实际上是在我们奉献里的是实际上是底线。那我们有那最近也跟一个牧师有一点分享，他就讲到他这个牧师他原本是学经济的，他是学经济的博士，那肯定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就跟我说他的财务呢，他是1/4给神，1/4给政府，1/4自己留着用，1/4留着养老。我听说哇，这个真好，这是那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这个牧师的看法了，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例子。所以呢，那就说哦，神说1/10是底线，那我们讲神要这么多干什么？ Right? 神要这么多，从我们好像我们1/10拿起来，我们有的时候生活还蛮艰难的，说拿出来还真拿不出来，有的时候，感觉到就很大家说为什么要这样？说神难道你缺乏吗？其实呢，我们知道神并不缺乏，我们知道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地上充满的，世界上住的期间呢，也都属耶和华。那神呢，他本身他也不用我们的钱，他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他自己还缺了什么，他反而倒将生命万物赐给万人。那罗马书中又说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说难道是我们把钱拿给神，神才祝福给，才把那个钱还给我们，祝福再还给我们吗？那实际上是万有都是本于神的，依靠神的，归于他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奉献，其实就如果你们记得刚才我们念到的雅各的那一段，是把神赐给他的那一部分拿出来还给神。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所得的恩赐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切呢，得到不是我们挣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所有这一切呢的主权都是神的。如果你想到这一点呢，那可能奉献的话就会舒服的很多，至少是在我是这样。我如果想到这都是我挣的话，我可能拿起来会很艰难，但是我想到这都是神的恩赐，我把神该得的拿回去奉献给神，就会很简单。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做啊？神明明不需要这些奉献，神什么也不缺，他反而把福赐给我们。那为什么神为什么要坚持我们有至少1/10的奉献呢？所以呢，那这里就看到，神其实很知道这个财富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哎，因为你如果讲到亲近神、敬拜神，我们都去做，哎，也很难。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是必要的，不是不必要的，但是你很难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有联系。所以神呢就知道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神知道他知道我们人在这个我们人心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神知道这个财富的地位，所以神要让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很清楚的分别，那就是说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所以神就在这里说，就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讲到就说所以马太福音就讲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天，因为不要不要 sorry, 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人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实际上呢这里讲到一个很大的这个事情，就我们世上啊，经常是按照我们的财富来作为祝福的 这一个象征的。好像我们越有钱呢，就是我们得到神的祝福越多 那那是所以呢，那我们吸引我们的呢，就经常是世上地上的金钱。在这里呢，在马太福音也有一个比喻，就讲到这个乞丐和财主比喻，是讲到这个乞丐在底下每天都吃不饱，那财主在那又吃好了，乞丐就在他桌角吃东西。然后等到死了以后呢，那乞丐下到地狱，财主升到财主下到地狱，乞丐就升到天上，在耶稣在神的怀里面享受。那这个比喻呢，大家讲哦，那坏了，那有钱反而是坏事了，你好像你是个财主，你就肯定要下地狱了。其实耶稣呢也讲的也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只是用这个反例来把这个关系给我们摆清楚，就是说地上的财富并不象征于这个天上的祝福，并不等同于天上的祝福。那地上财富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有房子有汽车的都知道，这个地上财富是要操心的，房子你要修，草地要割，然后车经常会坏，基本上是等你有财富的头一个事情就是你获得了这个财富的头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去维持它，就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了。那神就讲到说，这天上的财宝是不会烂也不会贬值，就一直所以神就在这里讲说，我们要把财宝放在天上。神的在这里真正的美意呢，神为什么让我们做一件这么世俗的事情啊？是十一奉献。神的美意就是让我们要脱离世上财富给我们新的捆绑，因为神知道如果我们不脱离这个新的捆绑呢，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去敬拜他。就像他讲的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我们不能把心分成两半。神要的是我们脱离这个地上马门的捆绑。所以我们看见了，就说神在这里要我们做的呢，实际上是要摆正我们心里的次序，让我们心重新转向神。这也是我们一年新的一年里立志重新转向神要开始的头一件事，就是摆正次序，把神摆在第一位。好，那我们就仔细看一下这既然我们讲到十一奉献，讲到奉献啊，我们新约中的奉献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样子啊？那保罗里头也写到很多关于奉献的地方。那我在这里能看到有三条。第一个呢，是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主日了，就今天，你们要照个人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这里讲到一个节制，一个 discipline 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想，哎呀神啊，我现在很挺紧的，我说现在我没法奉献，等我发了财到年底那个得了100万美金的时候，我肯定拿出10万来。这行不行？神没说不行啊，神没有说不行，但是保罗说你们每逢七日第一日要照自己的进项抽。为什么呢？就说神知道我们新年立志啊，就像我们新年立志去锻炼一样，今天早上闹铃响了，我们起来爬起来，第二天哎呀闹铃响了，哎呀再睡一会儿吧，所以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所以神知道我们，神要所以让我们有节制，所以说我们每个主日把我们自己的进项拿出来，省得到最后没有的时候还难受，实际上神真是替我们着想。另外呢，第二个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解的说，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甘心乐意的捐助。所以我们这奉献的第二条件就是我们是要超过我们所能的，这是我们的第二条。那第三条呢是什么呢？个人要随本心所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人是神所喜爱的。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说是我们要照着个人情况，不跟周围人攀比，那比如我们某位弟兄，他在银行工作，他一年收入100万，他拿出10万来说，那你拿出那没有问题，那我一年收入也就只有10万，我要拿出10万来，那是不行，我又不是，然后那神就不是这样的，神说你们要随个心所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不要勉强的就是不要因为别人的奉献勉强你，而是我一定要奉献跟他一样才好，那神就是有三个原则，是我们要有 discipline， 要有节制，要超过所能，而且要照本人的情况，那么看到以色列人当初十一奉献是什么情景啊？我们就拉回来一点啊，为什么神会讲刚才马拉基书那一段话呢？以色列人当时我们要去看尼希米记呢，他们就是像律法一样规定了，就说把我们所产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取十分之一时候呢，亚伦的子孙也在利未人十分之一， 要拿到神的殿中，收在库房里，让神的库房满满的。哎，那是他们所允诺要做的事情。那实际当尼希米回到他们中间的第二次回到他们中间，实际上看的是什么呢？是他看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没有人供给他们，就是没有人来供给这个神的事业。哎，甚至公职的利未人和歌唱的，就是敬拜的和这个和教导的，哎，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因为他们没有吃的，就只好自己回去种地养自己了。所以呢，看到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呢，他们以色列人呢，就以次充好，哎，他把瞎眼的献为祭。那神说，这难道不是恶吗？说你们如果把这些瞎眼瘸腿的献给你们的省长，他岂会喜悦你，岂看你的情面吗？那换到我们现在情况就是说，那现在我们没有这省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 IRS， 哎，是，如果我们少了 IRS， 不，别说少了他钱，哎，你少了是 IRS 钱，他肯定会追到你的。我们还可能在美国生活都知道，哎，你是不敢少的，哎，那我们怎么敢在我们至高的神身上偷工减料呢？所以以色列当时所做的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做的非常的，在奉献上做的非常的不好，所以神说他们夺取了神的供物。哎，好，那神夺取神人夺取了神的供物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马拉基书三章九节说，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在你们身上。实际上这个结果呢，神是夺取了自己的福分。我们知道这里从神身上省下来的，我们不会剩下，哎，不是说，不是被什么意外的事情，比如今天我这牙坏了，一下修2000块钱就没了，经常会就是有这种意外的事情发生。如果神不保守的话，各种事情的发生，我们好像能省下来那一点钱啊，经常会被意外中，的各种花销就用掉了。就如同刚在哈该书中讲的，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所以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啊，我们就如同把我们的钱装在一个破的囊里头，我们是守不住的。你这边放进去底下就漏掉了， right？ 但是神的本意呢，不是要我们把他的祝福装在一个破漏的囊中，神要我们把他的祝福满满的祝福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神在这里讲呢，说神人呢，实际上在夺取神的供物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夺取了自己的福分。那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就看到神呢，他说神会将各样的恩惠加给你们，让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就会加给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充足，哎，然后神也会多多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又增加我们仁义的果子，就是让我们在不光是在物质上有充充足足，而且让我们在精神上在仁义上面都结神的果子，叫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哎，而且呢，神也让这个恩赐呢，说让极大的恩赐显在我们心里，神就而且神呢也用我们的福分呢是来不光是自己有足，而且是多多的施舍给别人。施舍的呢，那接受施舍的人呢，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中写到说，他们也因着神的极大的恩赐接受了我们的施舍，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那接受了我们所奉献出去这部分人呢，他们也是为我们祈祷，让我们得福分。所以看到神呢，是让我们用我们这个拿出这部分，不光是要供养自己，也还是要把福分带给别人。所以神给我们的福分呢，不光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所以就像在三章十节中写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神在这里讲到说试试我啊，说我们大家想到说神真是让我们去试探神吗？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试探神啊，耶稣也跟我们讲到。其实呢，我们就看到神在这里啊，实际上是非常知道我们的心意的。我们在这里这个神说试试我，实际上是一个命令，神实际上是让我们去照着去做的，不是说我们试上一个月，哎，好像我没有我奉献给神10%，我没有收回20%， 这事儿不灵啊，我们不做了。来，神不是这么讲的，神说试试我，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做的。神是让我们在这在顺服上面能够做出来，因为这个顺服神呢，是对我们对神的信心的一个操练。而且神呢说我们藏宝于天呢，回报必然丰富。神说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我们每个人。哎，那我们刚才讲到啊，我们这个藏宝于天，说天上没有虫子住，也不会烂，哎，这个不会，至少是不会损失了，哎。那我也讲到，其实我们把财宝藏在天上，不光不会损失，其实我们的回报是非常丰富的。哎，我们底下做过投资，买过股票都知道，我们投资回报是正的时候多，还是说回报是负的时候多？我不知道了，就是我在至少在我来做的时候，我原来买过股票投资过，好像是从来就是负的回报居多的，是不像。所以那神在这说天上的回报不像地上投资，天上不但不会减少，天上其实还是会增多的，有丰厚的回报。在这里我就突然想起啊，一个讲到这个我们做神的管家的这个故事啊。那我们也就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神就是有一个家主出去的时候，给底下人一个人给了5000他连德，一人给2000他连德，一人给了1000他连德。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这个5000他连德的说，哦，我又赚了5000；这个2000他连德说，我又赚了2000；1000的时候我埋地里了没赚。然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哎，那我读这故事，我从来就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到前几天我才突然想明白，说这个我去投资啊，我5000块钱放在那儿，经常就损失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那怎么这个5000投资的他就拿回5000，这个2000投资就拿回2000呢？这个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准啊，要投资的话，那我可能更像那1000块钱的，我还不敢去投资，我把自己那钱放着，至少我别损失了， right？ 那这是我们地上投资的模式。那我们天上的投资呢？我们看到这个，你放上5000，他就再得回5000，那是我们天上投资的模式。在神那里的投资呢，是没有亏损的，不光是不会损坏，而且是有加倍的回报的。所以我就从这里就得到一个，那我们把这1000埋在地里呢，那这就是地上的投资，它就会损坏，会烂掉，会被人偷掉。你能保证你还有那1000在，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那你在地上投资。所以我们要投资呢，是要投资在天，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个契约。我不会再念一段了，这一段了，就是在生命记28章写说，这个神给以色列的契约，就是说你如果你遵行神的命令的话，神就在各样的事上都保守我们，神就是应允赐福给我们。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马拉基说神也会为我们斥责蝗虫，不容毁坏我们的土产。那当时是在务农，那我们现在是做工，神家也会就是让我们的实验会顺利啊，也会让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都能做成。所以神的这个祝福呢，不光是说你交上了1/10，神给你1/2，神是在各样的事上祝福你。所以这上呢，其实我和我们的一家呢，也都是非常的蒙这个福分。我记得在我和雅亮刚信主一年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些十一奉献的很多的讲法，但我们俩讲我们当时很紧，只有我一个人工作，我是拿不出这个钱来啊，但是但我就每礼拜看一看，我说，哦，我们奉献了这么多钱，我除一下到底有多少人，乘上我们家的人数，然后就这是我的奉献额啊。那实际上呢，我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是把这个当做一个俱乐部， right？ 我参加了这个俱乐部我就交我的会员费， right？ 那不是神要的。那其实后来我们在经济上有很多挣扎，挣扎了一段以后呢，有一位姊妹就跟我们说，就有一天她就问，那是估计是第二次有人跟我讲，说，哎，你们奉献上怎么样啊？我说呀，我就是按照这个奉献的呀。然后他就带我们去重新看这十一奉献的这个教导啊。那真是感谢神啊！当时我们就迈出了这个信心的一步，来，迈出了信心一步，那真是就是神就很祝福我们啊。那财务的祝福大家都看得见的，哎，我们家庭在这里面，哎，那其实不是财务上祝福，这在我们信心上的祝福，在我们跟随神上祝福，那真是就是看不见的，但是也是更大的祝福啊。 所以呢，神也就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牲狗连按带摇，就是满满的倒在你们怀里来。而且神也说你要遵守我们的诫命，就常在我的爱里，就如我遵守了父的命，常在他的爱里。就是这意思是说，我们也会常在神的爱里面保守我们，哎，而且神呢，不光要保守我们，神也说，他要叫我们的喜乐，叫神的喜乐，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中，就神让我们心里还蛮有喜乐。这个也是我们每天，你想我们每天有多少钱？因为我们知道，多数有钱的人并不喜乐，是不是？这个好像都快成反比的，不能说。有钱一定不喜乐，但是说很多时候有钱是不喜乐的。至少拿了这个 lottery ticket 中了六合彩的人，很多人都是最后带了很多的给他的带来很多灾难的，这是都是有很多记载在上面。就说神应允赐福我们的不光是金钱上的，是让我们在很多事上能够享受他给我们放在我们心里的喜乐，让我们的喜乐呢每天都因他满足。right？ 那这里讲到说 OK， 那我们毕竟啊，这个10%还挺多的，哎，拿就90%，会不会够用啊？那我觉得真是我是可以做这个见证的，这个90%比100%还金用。那这里呢是有个信心的问题来，那神是让我们脱离这金钱的捆绑，按着信心增长我们的信，让我们按着信心跟他走。这个信心不是说让我们在水上行走啊，我们就说哦，这水上行走，那肯定要。这个要陷下去了，而是更像是一个，神有一个很实在的应许的在那里的这个挑战啊，我自己也是听了一个故事啊，就说就讲到信心的这个问题，就说那实际上是在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信心呢就会有信心。那这个故事讲的说有一个小孩啊，他在一个地方等车啊，在等车。然后有一个老人走过来，看见小孩等车，说哎，你怎么在这儿等车啊？那个等车那个车站呢，是在那个两个 block 远那个地方。那小孩说，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那老人说，就担心说，哎呀，你还是去那儿等吧，车不会在这儿停的，你根本就等不到车的。小孩说，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啊，小孩那老人说，你怎么这么信？怎么为什么就在这儿等车啊？后来呢，过一会儿，哎，那老人说劝了半天劝不动，说不劝他了，反正他这个小孩那么犟，我也不劝他了，我就老人回身走了。刚回身听着吱的一响，那个一车就停在那儿了，那个公共车就来了，就开个门，就小孩就上去了。然后那很奇怪，他就回身看着小孩就回身跟他摇手说开车的是我爸。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天父啊在上面是保守我们的，right？ 所以神让我们不是让我们没有指望的去把我们的信心去行出来，神是明明的应许给我们，神他让我们的一切的需用都充足，就像马太福音说，不论吃说让我们不要忧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right？ 神让我们一切需用都充足，是让我们的需用啊，不是让我们所要的，right？ 不是说我出去买辆100万的车什么之类的，不是这样，神是让我们所需用的。因为神知道，神真正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大能的臂膀会托住我们，哎。而且呢，我们也刚才也提到了一点，那就是我们讲到的马拉基书3:12，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以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那神呢，在这看到，神让我们呢，在别人都看我们为有福的，所以说我们做了好像哎，好。就按世界的标准很愚蠢的事情啊，你怎么会奉献那么多啊？那个我去跟别人讲的福音的时候，大家经常的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那边是不是要交11%奉献的呀？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在世上的标准看来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是神让我们在这上得祝福，让万人看我们为有福的，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是让福音能够传到别人的心里，就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蒙福呢，就为神做了见证，使别人看见我们是蒙福的，愿意到神的名下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奉献呢，也是神用我们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也知道，一个管道堵塞的时候啊，是这个水是流不过去的，来，我们得让这个管道能够流通。所以我们只有给出去，祝福才能进来。所以神是用我们来作为一个祝福的管道的。好，我们回到这个最后的经文，就说我们就看到呢，神呢实际上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祝福，这个祝福是天上的，是最好的，是永久牌的祝福，不是差的祝福。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像以色列人在回归和重建的这段时期要做的，就是回转，摆脱这个世界和金钱的捆绑，迈出我们信心的一小步，神的祝福就会大大的倾倒下来，神的丰盛就必然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蒙福呢也会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像以色列这样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因为别人看我们蒙福，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我们就总结一下呢，其实我们讲的今天很多的这个神的这一段话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奉献跟祝福的关系。所以这里头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有四个事情，我们要把它拿到我们的行动上来。这个行动呢，我总结了就是有四个：神讲了，我们听见了，我们去做了，我们就蒙福了，好不好？我们一起讲一下，好不好？神讲了，我听了，去做了，蒙福了。感谢我们的神，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